福定慧，对我们生活来说关系太大了。你能修这三种啊，你才真正的有幸福美满自在的生活啊。你这三种都没有，你的日子就过得很苦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这三样的真正能够治一切病啊，包括生理的病都能治，冤业的病也能治，也能治。你看看你一个大福报的人，那个冤家债主碰到，哎呀，他现在福报太大了，不要去碰他，等到倒霉的时候再抓他。所以你有福的时候，冤家债主也让你三分呐，那不敢来找你啊。啊，那你有定有慧呀，那更不必说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力量太大了。那我们说修福，福到哪里去修？啊，这是我们前而言之啊。从近处来讲啊，世尊告诉我们，有三类福田让我们种福啊。啊，第一个福田叫恩田，与我们有恩德的，啊，那是指的什么呢？父母。孝顺父母啊，是修福啊。孝顺父母这一句里面意思无尽的深广，如果你要不学，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孝？怎么样才叫尽孝？你不懂啊。平常跟你说说，你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落实在生活上。原因在此地。没人教你呀，那么我们偶尔在讲经的机会里面给诸位略略地提一提啊，这个短短时间提示这一点实在讲是不够的啊，你一定要去求学，要去问道啊，请教这些高明的人，向他请教什么叫孝顺，怎样做到孝顺。你真肯学，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到处就参学啊。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然后就可以落实到生活上。首先要知道孝这一个字真正的含义，这个字真实的道理，中国的文字我们常常赞叹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这个我们相信很多同修也都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字是艺术啊， 里面的境界很高啊。文字的构造充满了智慧啊，中国文字的构造是有六个原则，古时候称作六书啊。孝这个字在六个原则里面是属于会意，让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去体会里面的意思。那么这个字仔细看看，上一半呢像个老字，下一半呢是子，你想想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明显，上一代跟下一代一体，不是二体，一体。这个孝的概念、孝的道理啊，从这个地方建立的。那么你从这里再往你的意思更深的去体会，上一代还有上一代。故去无始啊，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是一个自己。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敬上一代，就不尊重自己。人常常讲，你要自尊自爱呀。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符号，它里面所真正的含义，是包括了虚空法界。竖地讲呢，无始无终；横地讲呢，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个符号啊，这个意思要是在佛法里面，那就是佛家常讲的大总持法门，是一切法的总纲领啊。我们今天华严经经题上大放光佛华严就是一个孝字，你能出得了这个范围吗？所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决定不能够分割。那么我是这个善，全体就善，我造恶，全体就恶。这个是孝字里面所含的真意，真实意。因此落实在生活上，我们要养父母啊，观无量寿经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啊，孝是讲孝道的理论，含义养呢落实在生活上。养就是落实在生活上，就是孝啊。养范围广啊，不但是要养父母之身呢，父母的物质生活要尽心尽力去照顾。 还要养父母的情绪啊，常讲呢，养父母之心呢、啊，这个心是讲他的心情，要让他心里面快乐啊，你不能让他烦恼啊，啊，物质样样都照顾得很好了，父母不开心，天天忧虑，天天生烦恼，这不孝啊。你的父母为什么生烦恼呢？小时候上学不好好的用功读书，父母生烦恼，品性不好，父母生烦恼，不听老师的话，父母生烦恼，天天跟同学打架，父母生烦恼。那真正懂得孝道孝亲的人，这些事情都不能做啊！要好好念书，要修养品德，要和同学和睦相处，尊师重道。老师开，父母开心了，欢喜了。事业完成，踏进社会。所以在家里面是好儿女，在学校好学生，在社会好公民啊，这才算叫养父母之心啊。有德行，有学问，有才干，为社会呀，为国家，为大众服务，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你父母就有光荣了，祖宗也就有光荣了，永宗耀祖啊，这是养父母的心啊。所以孝子不但是不敢做一些危害社会大众的事情，连念头都不可以起啊！起这个念头，对不起父母啊，让父母忧虑。第三呢，养父母之志。父母对你的期望啊，当然古人跟今人呢对儿女的期望不一样啊，这个纯粹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古人读书志在圣贤，所以父母对儿女的期望是什么？期望他将来做一个圣贤君子。从前父母之志是如是的，做圣人，做贤人，做君子啊，流芳百世的。从前父母对儿女的期望，现在不对了。现在这个父母对儿女的期望，就能赚大钱就好了。你说这还得了吗？甚至做父母给儿女起名字，起上外国名字，这个在古人要是看到的话，不可思议啊。那为什么呢？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做成外国人，不要做中国人。这在古时候叫大不孝啊！数典忘宗啊，那还得了啊！从前呢，父母给儿女命名，那个意思很深，命名是父母对儿女的希望，希望你将来做到一生做到名副其实， 那是父母之志啊。懂得佛法的人更殊胜，希望儿女，希望儿女像做菩萨做佛啊。哦，他是佛菩萨的父母啊，那怎么会一样呢？那么由此可知，儒家的教学全体都不能离开一个孝子。再看佛法，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教法也只有一个孝子而已啊。还有什么啊？所以如佛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国家这个立国教育的精神之所在就是一个孝子啊。所以中国古圣先王以孝治天下了。你看看历代帝王啊，不管他是真的孝是假的孝啊，他死了之后谥号里头都用一个孝子。帝王要做到孝道啊，给百姓做模范做榜样啊。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所以做儿女的做子弟的，我们一生的生活行持，换一句话说尽孝而已。我这一生生活为谁活着呢？绝不是为自己，是为尽孝，从孝顺父母然后扩大孝顺一切众生啊。佛是这我们教这样教我们呢，儒家也是这样教过我们。范仲淹先生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这一生为谁活的啊？为道统而活的啊，圣贤之道啊，为这个而活的，我得表演这一套啊，为一切众生而生活。所以确确实实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你能把这八个字做到，这个孝孝道落实啊，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能不能给大众做好样子啊？不能做好样子你就是不孝啊。孝道没有做好，给杜说你就不忠啊，就不仁不义啊。那个孝是根啊。所以古时候谚语里头常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啊，国家选拔人才。古时候帝王任命地方的官吏这些官员来帮助他治理这个国家造福社会，他这个人才选拔的标准是什么呢？汉朝奠定的制度啊，孝廉两个字。你是个孝子，国家用你放心了，你一定会尽忠职守，你一定啊会把事情办得很圆满。为什么呢？你不尽心尽力，你对不起你父母，
对不起你祖宗啊，廉洁就不贪污啊。所以古时候选拔人才这两个标准呢、先看你是不是孝顺父母，再看你的是不是廉洁啊。如果有这两个字，地方官员就把你选拔出来，保送给国家培养啊。所以那个读书啊，自己不要拿钱了，国家来养你啊，来培养你。你的学业完成之后，你替国家服务啊。所以中国古时候不是没有选举，也是选举，不过那个选举不是民众选举，是地方官吏选举啊。他的选举就私访了，穿上便服啊，到处就打听啊孝子。这个在古代这个地方官员啊，特别是地方的首长啊，像现在讲的市长、县长啊，这是政务官，他们的政绩最重要的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啊。他其他的这个政事办得再好，如果三年都没有替国家保举一个人才，他那个官就没法子做了。就保不住了。所以国家是把选拔人才啊列入头等的重要的大事。所以古时候叫敬贤受上赏啊。你替国家选拔贤人呢，国家最高的奖赏给你的。最高的赏赐是替国家推荐贤人的。所以古时候很多制度非常好啊，在现在民主时代里的反而见不到。所以说老实话，我很喜欢生在帝王的时代啊，帝王讲理，不讲理他就亡国啊，他的政权就会被别人呢推翻了，一定讲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孝字就能治一切病。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福田呢，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恩田啊，知恩报恩呐、这恩田，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学佛的人一定要认真做到啊！你现在社会把这个忘掉了。如何启发他呢？一定我们自己做一个好榜样啊！提倡孝道，最重要的要提倡纪礼。你看中国古礼里面啊，纪礼是列在第一位啊，纪念祖先。春秋祭祀啊，所以帝王有家庙啊，百姓呢有宗祠，有祖宗的祠堂啊，那是代表孝道的发床啊，孝道的树篱。
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能够在这个世间还存在，没有被灭亡，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懂得所以纪念祖先孝顺父母啊，这个是做人修行成佛的大根大本。那么第二种福田，敬田恭敬的敬，敬田的对象是谁呢？是三宝，是老师。你看，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敬田呐。三宝是教育，不是宗教啊。我们称佛，称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根本老师。是佛教育的创始人。我们修学佛教育，对创始的这个老师感恩，永远不忘啊！这个教育是世出世间，至善圆满的教育。我们要认识清楚啊，至善圆满，诸位想想这四个字，我们对于这样的老师怎能不感激我们懂得孝道，老师教的，为老师教，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我们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啊？懂得这么深刻啊？都靠老师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啊！为报答老师之恩这个叫敬天报答老师的恩。跟报答父母的恩在形式上就又有一些不相同之处，一定要把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学自己认真去做到，这个叫奉师师长啊。佛在经上叫我们要做的通通做到，叫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这才叫奉师师长绝对不是塑一尊佛像在那个地方天天给他烧香拜拜磕头作揖求他保佑，没这个道理在他面前烧一炷香，表自己的敬意这个香表什么？我相信老师的话，相信老师的教诲，香叫信香，表信的又表戒定真香，那个戒定是真干真正依教奉行啊。一炷香是表这个意思的我要依教奉行不是那支香烧了拜拜哦，他喜欢让他闻个好香，哪有这种道理呢你想拿香去熏他
还有人烧香一大把一大把的，恨不得把他熏死，就是这还得了吗？那完全错了嘛，意思搞错了嘛。啊，嗯，你像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香烧多了，空气都污染了，那都很难过啊。这种态度能对老师吗？那能是恭敬心吗？啊，所以一定要明理啊，要懂道理啊，我们这个行持上才能如法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依教奉行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戒法常，言辞辩呢，这个都是报老师恩的。所以古时候佛家的四众弟子到处建立道场，劝化众生，道场林立啊，道场就是学校啊。诸位要懂得，从前的道场是学校啊。我们今天这居士林大家看着不错了啊，最近每一个人我看从上到下，从我们五楼到底下了，还有每一个人都发喜充满，一片兴旺的气象啊，很难得了，这道场嘛。可是跟古人道场比呢，差一大截。古时候的道场，每一天8个小时讲经啊，我们一天才2个小时啊。不过也算是不错了啊。古时候这个念佛呢，8个小时啊，8个小时讲经，8个小时念佛。要是有禅堂的话，8个小时参禅。所以他的功夫不间断。那么现在我们讲经的时间比较少，念佛的时间加多也行，也能够持平啊。尤其是诸位将来这个念佛堂啊，这个24小时不间断，那是真正如法道场。真正是世间第一道场啊。诸位如果要听过我早年讲经，我从来没有劝人建道场，也从来没有劝人捐献道场，我没劝过啊。所以我得的这个果报是我没有道场，是因果报应嘛，是因为道场嘛。为什么不劝人呢？就看到现在有场没道啊，啊，所以那些钱呢，我也说过啊，说了都是得罪人的，那个钱很可惜呀，都埋在地底下去了，都不起作用啊。所以我劝同修啊引进，我自己也如此，人家供养说通通引进不是引进，帮助啊疾病，看到有病苦的人要救济他，我做这个事情。第三个是放生，吃素放生，我到处劝人家干这，从来没有劝人呢去搞道场，去捐献道场，没劝过。这个道场建立出来，我们要劝人捐助了。为什么呢？佛报大了，佛经里面讲啊，供养佛是第一福田啊，对佛菩萨布施
那所有佛田没有比这个更殊胜。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的佛田。果然呢，每一天能维持2小时讲经，一年到头不中断，念佛堂天天有人念佛，念佛不中断，这是真正的道场。我们要想种福啊，要到这里来种福啊。这个地方捐献1块2块1毛2毛是真实功德，因为它是真正的佛体，你在这里种了福了。果报不可思议啊！所以在此地啊，我讲的话没错，诸佛菩萨供养诸佛菩萨啊，无比的殊胜啊！在此地，一束鲜花，一盏香油，都是无量功德。鲜花的果报生生世世容貌端正啊，供化了，供油啊，开智慧这是般若智慧啊，必定能够实现塑造佛像，必得金刚不坏身啊。种什么样的因呢，决定有什么样的果报，果报殊胜不可思议。为什么有这么殊胜呢？诸位要能做一个比较，你就明了这种比较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华严就讲的很多因为世间人所重视的财供养啊，财布施大家总以为现在灾难很多救济这些灾难呢，觉得这个很有意义，这个很有功德值得社会大众赞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感恩觉得这个功德很大好像你在这个道场里面献一朵花，添一点香油这有什么功德，这迷信吧。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救济一切苦难众生那叫悲天这慈悲心呢，救苦救难了，悲天呢他是没有饮食送他饮食没有衣服送他衣服救济他的苦难诸位知道他所得的利好处得的是身体上暂时得到安稳衣食不缺了，生活能过得去了，他得的好处养他的生命佛门里面是养一切众生化身慧命那怎么会一样呢？化身慧命能了生死出三界，不但能够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这是世间任何慈善布施供养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道场啊，说老实话，道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 在这里念佛，将来真的往生西方世界做佛了，我们所有一切供养布施啊，这个佛田真种上，我真的供养佛了。世间佛田不能为比啊，三种佛田，这父母是本田啊，这个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是悲田，都比不上三宝的净田。所以供佛供法供僧啊，功德不可思议啊，僧将来要成佛，他走的是菩萨道，走的是成佛之道啊！他是最接近的一个未来佛啊！众生说未来佛还遥远呢，这个是最接近的。那么供养他们，他们成就做佛了，将来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个大福德里面有我们一份，我曾经供养过他，我也沾一份光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有能力独立建一个道场，他的福报是圆满的，没有能力集合大众的力量建立一个道场，福德也是不可思量啊。世间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有财富有力量的人很多，很可惜他不懂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愚痴，愚痴罪障福报啊！愚痴的人，他今天纵然是亿万富翁，这一生想完了，来生福报就没有。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众福，他也不认识福田。充其量把社会慈善事业认为那是福田，不晓得三宝是福田，还要加以回报。人家到佛到寺院里面出一点功德，这迷信啊，你的钱被人骗去了，你很愚痴啊。他还要障碍别人种福田，那个果报就生生世世愚痴啊，来生比这一生更愚痴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啊！他不知道佛家的这个事业是至善圆满的教育，点点滴滴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惑颠倒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个功德还有什么能够跟他相比呢？所以塑一尊佛像，这尊佛像供奉在这个地方，一切众生见到这一列眼根呢，永为道种啊，不管他现在懂不懂，将来一定是因这个因缘而得度。你就想这功德多大，这世间人哪里晓得呢？所以他们有钱呢，就帮助些穷苦的人，他不会去造一尊佛像啊。帮助那个穷苦的人是悲田，他的收获啊，这个回报非常微弱啊，顶多是十倍百倍啊，就不得了了。这个塑一尊佛像不晓得要度多少众生，他所得的这个福报啊，诸佛菩萨都说不尽。诸位同学，你们自己想想，我说的话 不过分。一句佛菩萨的名号，让一切众生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佛菩萨形象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道理在此地啊，一切众生凭他见一次佛菩萨形象啊，他有善根的低头礼拜供养，没有善根的看看欣赏欣赏也种了善根了。